拥抱他者智慧加增。顺服神在婚姻里的安排，可以让你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，也就是你们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。然而婚姻也使你们更加平衡，更加开阔。性别差异的彼此磨合，让双方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温柔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彼此服侍。提姆喜欢说，经过多年婚姻生活之后，他常发现我们两人的默契。每次他想针对某事做出反应的时候，他本能地知道，如果我在场，我会说什么，做什么。在那个瞬间，我问自己，凯西的典型反应会不会比我的更智慧、更合宜？并且我意识到，我的词汇和行为全都因此而得到扩展。我的妻子已经教会我如何像她那样对待生活，现在我有了更多选择，更容易做正确的事情。因此，婚姻可以造就众人，不仅造就那些性别特征过强的人，也可以造就那些性别特征太弱的人。婚姻生活使我们更加开阔，也使我们更加深刻。在某些方面，提姆是性别特征较弱的类型，但在另一些方面，他的男子汉气概又让人讨厌。有时候我对他说，你生气了吗？他会说，当然没有，我很好。但三天之后，他回头说，你是对的，我当时又愤怒又有怨气。而我会想，一个成年人怎么会如此不了解自己的感受呢？他倾向于向外看，而不会很好地审视自己的感受。多年来，我得怀着尊重的态度帮助他认识自己，但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会说这种话，这事还是你做主吧，因为你更容易无动于衷。有人或许会举手反对，这些是刻板的性别印象，冷静的男性和情绪化的女性，但这些不是刻板印象，而是活生生的我们，提姆和我。而且你认为刻板印象是什么？是不平衡的，未被救赎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。但丈夫和妻子是为了彼此补足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正如圣保罗所言，但在某个深刻的层面，这个与我如此不同的陌生人正在医治我，而我也在医治他。要记住，这个人完全不像你，他有不同的行为、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做法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，对付他不仅会让人受挫、让人害怕，而且根本行不通。但是在更深的层面，你正在发现真实的自己，你在观看你的另一半，你看见神如何用你的丈夫使你成为完整。补足的结果就是坦然和惬意。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是赤身露体的，彼此敞开，并不觉得羞耻，没有焦虑，没有隐藏。在那时，亚当和夏娃有一种和谐感，这是一种原初的古老的和谐，是我们所未曾体验过的美好感受，而罪进入并且打破了他们的和谐。一旦你把婚姻视作补足，顺服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一方不开窍怎么办？性别角色是婚姻的基础，这需要双方一致认可。但是，如果你的配偶坚持错误解读自己的角色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为了保护我们自己，免得对方误用、利用或者滥用权力，我们是不是应当像世人那样扮演男女平等、无性别区分的角色呢？尽管罪确实已经改变并扭曲了一切，但我们还是不能放弃性别角色。圣经每次提到性别角色，都联系创世纪的故事，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小看。而且我们的性别角色植根于三一神彼此关系的本质，我们当然不应该篡改这个奥秘的启示，也就是神设立婚姻的本意。 关于信徒与非信徒结婚以后应当怎么办，新约有明确的教导。但是假设双方表面上都是基督徒，而妻子不想承担自己的性别角色，拒绝顺服他的头，那丈夫该如何是好呢？或者去教会做礼拜的丈夫滥用圣经来拒绝妻子的意见参与，甚至排斥他这个人，妻子又该怎么办呢？尽管我从来没有深陷这种处境，但我有些朋友的婚姻正是这种情况，甚至更糟。而且我本是罪人，嫁给另一个罪人，所以我们俩也不是总能扮演好自己的性别角色。有一句话是智慧的婚姻辅导不可或缺的，你可以完全控制的人只有你自己。你无法改变别人的行为，只能改变自己。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想让自己更好地进入合乎圣经的性别角色，并不需要另一方的同意。丈夫做头，妻子顺服，这两个角色都是做仆人。既然如此，一方总是可以先开始服侍对方，不用等对方批准。一般情况下，首先是改变态度，这种改变是看不见的，然后才是看得见的行为改变。丈夫开始努力帮助妻子在灵性上开花结果，这可能意味着他为妻子祷告，而之前他并没有这个习惯。或者一个厌恶丈夫那种阿奇邦克式做派的妻子，可能会开始蛮有恩慈地顺服丈夫，而非怨恨丈夫对自己缺乏尊重。正如双方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在具体生活中扮演性别角色方面，每对夫妇的做法各有不同。在一个不平衡的婚姻中，应当如何来荣耀神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因人而异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如果顺服神没有使你得到满足，那么悖逆神更会让你一无所有。所以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聆听婚姻对你的召唤，好好扮演耶稣的角色呢？